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这里是台长给大家现场直播。今天呢是11月4号，农历是10月初9。啊，听众朋友们，请大家记住了啊，我们在那个下个星期天啊，台长会在13号会在墨尔本有一场法会。那么这场法会呢，如果大家有亲戚朋友在墨尔本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前去看台长啊，看台长这次法会。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呢台长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哎，你好。
哎，台长好。
你好。嗯，
今天我去观世菩萨保佑我打通这个电话了。那个因为那个北美弘法进程比较慢，所以我们那个北美的同修现在是组织起来
啊，
台长的经书到北美来。
嗯，
如果有想参加的北美同修啊，请联系我的 email。 xingxu1978@gmail.com。
嗯，好。
再说一遍，是 xingxu1978@gmail.com。
嗯，
让我们那个北美同学一起努力，那个把心灵法门在北美发扬光大。
嗯，
谢谢台长。
好，
辛苦的。
还有什么问题？
台长还想请你解一个梦。
啊，你说。
那个梦到我太太我孩子在一个黑漆漆的地方，和以前的一个邻居在一起。邻居的两个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是正常的，在梦里呢，一个残疾，一个精神病了。
嗯，
我太太说要870张，然后我太太看起来就有点灵性上升的样子。
嗯，
后来的梦里我们有点担心我们的孩子。
嗯，
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很简单，我告诉你，这个邻居的孩子，首先他这个你这个梦是一定是预示梦，这个邻居的孩子一定会有灵性上升，而且可能精神上会不正常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个邻居跟你家有前世有冤结，有亲戚关系，或者有这种冤结，就是不管善缘恶缘吧，有缘吧。那么这个以后会对你孩子，就是说他们家的灵性还会跑到你孩子身上来。
明白了。
就是说
870张。
对，870张，就是说如果要把这个邻居的孩子，这个让他不生这个精神病，让你的孩子以后不生这种病的话，他要念870张小房子。
是邻居要念还是我们要念？
你们跟邻居，现在你不要以为他是邻居，实际上肯定前世是你们家的亲戚了，讲都不要讲了。也就是说，这个870张在他们发神经病、灵性没有来找他们，也就是说孽障还没有激活之前，他必须念完。如果不念完的话，到时候就神经病出来了。
知道了。
明白吗？嗯。
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自己也应该念。
对呀、啊。你们也应该念，如果你不念的话，到时候孩子万一上升怎么办？举个简单例子，隔壁那个房子烧起来的话，你怎么办？你当然应该把自己家里一起帮人家灭掉火呀，灭掉火之后你家才不会着了，否则他烧到你家怎么办啊？
啊，台长，我知道的，我们一直都念很多的。
啊，明白吗？
就是说，对，870张，比如说我们要几分之一的样子，几分之几的样子？
你呀、啊，你至少三分之一啊。嗯，
好的，明白了，谢谢台长。
嗯，
哎，台长，我还想请另外一个梦，是一个同修的梦。
啊，
这个同修梦见他和一只大狗很友好的抱着，
啊，
而且还给他念小房子。
啊，
请问这个梦是什么？
那很简单，他的一个朋友现在求他了，叫他念小房子。嗯，
啊，对，他是有一个朋友得了脑瘤了，还脑癌。
啊，在叫他念小房子呢。可能这个朋友他如果脑瘤脑癌死掉的话，他会投一个狗的。
哦，明白了。
人还没走，已经狗生了。狗生的话，上升的话，现在就叫他救命了。听得懂吗？
明白了。听得懂了，听得懂了。嗯，谢谢台长。
好，
谢谢台长。
好，
我问完了，谢谢台长。
好，再见。
台长保重身体。
啊，谢谢，谢谢南无观
世音
菩萨。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没问题。喂，你好。
喂，卢太太，你好。
你好。
喂。
哎，你说。
喂，你好。
喂，卢太太，你好。
你把收音机要关掉，收音机要关掉。
喂，卢太太，你好，我请问几个问题。
啊，你说。
一，我梦见我那个做一个梦啊，说我在一个杂货店里边， 那里边有卖吃的，也有卖那个床上的用品。
啊，
我做了梦以后啊，好多人也不黑，也不那么黑，但是呢，我戴个口罩。
啊，
我说哎呀，这味道不好，我就戴上口罩，别人都没戴，就我一个人戴，这什么意思啊？
人家都没戴，就你戴一个口罩。
对。
当时你闻到的气味不好，对不对？
对。
你当时感觉那个环境暗不暗？
不暗。
你当时感觉你在哪里？
我就在那商店里边。
你见到什么熟人没有？
好像还看见卢台长了。
啊，看见卢台长肯定好事了。主要只要不是假的就可以了。那没问题的。那你看见卢台长，你又碰见别大人，你觉得当个地方气场不是太好，你戴个口罩，实际上你就是在防范，就是说你是实际上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已经会有很多的麻烦事情，灵性啊上你身啊，实际上就是你已经在防范了，你听得懂吗？
哦，是这样。
哎，就是让你防范掉了，也就是说你可以挡掉很多的灾劫呀。
哦，
明白了吗？
嗯，好。
你自己对啊，你自己想想你就知道了。最近比方说差一点怎么样，差一点出去嘛，比方说正好碰到一个车子啦，或者碰到一个什么事情，哎呦，差一点怎么样。
哦，是这样。
差一点伤风感冒了，哎呦，还好我多穿了一件衣服，已经打喷嚏了，已经流鼻水了，就这个意思。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好，谢谢。
好了。
还有一个，我在小的时候在老家，那个他们那群人过世以后啊，都把那个人呢，那个脚腕子那捆个绳子，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哦，就是小孩子的时候是吧？
我小的时候，我那个记忆啊，在老家他们过世的人呢，都给那个听尸那尸啊，那个脚啊，两个脚腕子那捆个绳子。
是捆的红绳子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告诉你啊，有的给小孩子也捆的，有的给刚刚生出来的孩子也捆的。因为当一个人要走的时候，还有刚刚比方说生出来的时候，实际上他魂魄不全。实际上小孩子比方说生出来魂魄不全，整天发高烧，整天比方说昏迷不醒了或者怎么样，就给他绑根红绳子的意思呢，就是说不要给地府有小鬼拉走，不要给人家替死鬼把他拉走，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是小的时候，但是老人家呢给他绑一个这个东西呢，实际上也是一路平安。
啊，一路平安。
啊，就是这个意思，走得好一点。
哦，
你听得懂吗？举个简单例子，他的灵魂走，你又抓不住他灵魂的，他就捆住你的脚，意思呢就是你走的时候有我们牵着，我们帮着你。
哦，
他就不会到下面去乱跑乱撞了，因为当一个人灵魂刚刚走掉的时候，他到地府去乱捆乱撞的。
哦，
你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还一个呀，那个尸体呀，那个老家那人，他因为他在那个农村里边。他过世以后都把那人停在那个自己的家里那个大的房间里边，但是他人那时候我小我也不知道，因为说有的人就说啊，这个尸体啊，过世的人头必须冲南，脚必须冲北，这什么意思啊？
头冲南，脚冲北，实际上就是说在中国比方说这个地方亚洲这个地方，那个北呢是什么地方呢？比方说北啊，我们所讲的北那是寒冷的地方，你知道北方不是冷的吗？南方不是暖的吗？从南的地方是往上走，从北的地方是往下走。
哦，
你去看整个的地球也是这样。
哦，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明白。
啊，北方都是比较冷的，那你这个东西又不能完全相信它，你完全相信它，你跑到澳大利亚，我们本来就是南半球北半球，我们这么正好跟中国是颠倒的。那我们的话跑到这里也是头朝南，那就变冷了，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完全这么讲的，只能讲一个传统的一个方法，在中国可能农村都是这么讲的。
哦，
明白了吗？
哦，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哦，
这种事情都是人家说有一那么有的呢是一种传统，好听的讲的叫风俗，不好听的讲的叫迷信。
哦，
传下来的如果传错了呢，那你也一直跟着传下去了。明白了吗？
好的。哎，我再问一个问题，罗台长。那个我现在吧，因为我74岁了嘛。我念的经啊，你看我需要不需要改变？我念 大悲咒49遍，解结咒108遍，那个心经21遍，那个消灾吉祥神咒49遍，礼佛大忏悔文是7遍，还跟您念3遍大悲咒。
哎，
另外呢，我呢，就是因为我在梦中啊，老有那个跟我要经的，认识的不认识的。
对。
认识的呢，我就最少给他7张。和是我的亲人呢过世的呢，我就21张。
嗯。
还有呢，就是不认识的，因为我也记不住啊，我这梦很多，我就反正我就是一个礼拜吧，一天烧一张，一个礼拜要经者6张，您看这样行吗？
哎，完全正确，老妈妈，你这么下去啊，我告诉你啊，福寿延绵呐、啊。你实际上你73岁啊，实际上你73岁的时候已经有关了，你知道吗？就去年呐、啊。
哎呦，我去年呢，那个摔了有5-6个跟头啊。
哎呦，这叫元宝跟头啊、
哎、
你摔的跟头就是去劫啊，你听得懂吗？
还有一次啊，我这因为我切菜呢，从来不在拉手的，因为我比较熟练嘛，切菜，结果切菜后来拉口子，简直在那一个礼拜才止住那血。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想想看，你觉得是情愿拉个口子好呢，还是你的寿命长一点好啊？
那当然寿命长好了。
菩萨保佑你啦、
哎、
老妈妈，
谢谢菩萨、谢谢卢太长，
你自己要好好的修啊，听得懂吗？继续努力啊。
我现在吧，出去生活必须做的，其他事情我就念经。我已经存了100多张小房子。
太好了，太好了！我告诉你，等到你要是真的有大事情的时候，你这个小房子一烧，你就自己活下来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活着呢。我告诉你，
我真的，我觉得通过学习您的法门以后啊，我知道好多那个灾难我都躲过了。
对啦，
知道，
而且学这个法门之后，很多人自己躲过一个灾，躲过一灾，自己全知道的。
知道，
明白了吗？
嗯，还有我的那个从学您的法门以后啊，我心里有好多这个困惑的问题。现在我也明白了，是前世欠人家的。
哎，
就给医生给人家做好，是医生为他，但是呢最后
他跟你拜拜，他也不会理你。
哎，不会理我。
啊，
完了以后，
你要是不学这个法门的话，你不学佛的话，你就气呀、啊、气呀、啊、气呀、啊，到最后嘛气死了呀。
我想不明白。
气死嘛，活该呀、啊。
嗯，对。
哎呦妈，这所以早就说了，气出病来无人替啊。
对。
对不对？
我觉得我学您这法门以后，救了我一生啊。
哎，要好好谢谢观世音菩萨。
对，
都是观世音菩萨慈悲降下这个法门呐、啊，末法时期这个是最好的法门呐、啊。
对，
好吧。
哎呀、
嗯，
就是每礼拜六我都要上您那去。
啊，你好好修啊、哦。
好，谢谢啊。
好，谢谢老妈妈，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卢台长。
哎，你好。
你好。
啊。
我想请教您啊，因为很多同学都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小房子是一张一张的烧，还是等在一起在一块烧呢？
一般的，如果你存上啊事情紧急的话，你一张一张烧都没关系的。
哦。
如果一般的事情不是太紧急呢，3张啊2张啊都可以的。
嗯。
没问题的。
哦。
其实一张小房子的分量已经不轻的。所以有时候一张烧都没关系的。
哦，有些人已经就说，比如说他给一个亡人念吧，他从念到后来一直一张都没烧过，但他攒了有10几张了已经。
啊，那要如果他不是正好要求什么事情的话，他可以一直攒着都没问题的。
哦，反正他没有梦见那个人、或者没有什么麻烦就无所谓哈。
都没问题。嗯。
哦。还有台长，那个我上次不是说我在那个。我女儿考级嘛，然后在外面就是念经，后来我闻到那个有檀香味，
对，
结果后来那次我女儿真的考 A 了、
哎、
而且她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是因为她一个多星期之前才发现她没有准备 oral， 而且那个老师讲 oral 是靠平时积累的、不是说你突击就行了，然后那老师就很急、她就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就吼她，然后吼到她都已经哭了、后来她觉得已经没希望，她就说后来我就说，那你现在只能是拼命念经，然后还必须得现在就开始吃素，一直考试完。他真的这么做，结果后来出来真的是 真的很不错。但是台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小孩子会有依赖性呢？就觉得我平时不太用功，然后到时就拼命念经就可以啊？
不会，因为当他念经之后，他会开智慧，他会知道菩萨不会叫他这么做的，他脑子就不会想杂念了。
哎，是的。
你现在懂吗？
明白明白。
嗯。
因为我发觉他现在就这件事情以后，他更坚信了。
对。
然后他现在马上要考试，然后他就每天晚上你看他在，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一个星期都反正就没有吃荤了，然后刚好有点肉，说你吃点肉吧，要不然你不够营养。他说我不，我要吃素。然后后来因为我跟他讲过，你吃素你念经才效果才会好嘛。
对对。
然后后来本来他要买 garlic bread 的。我说哦，你要吃咖喱的话，你有嘴巴有味道的话，你念经没用，呵呵，他就不买了。所以很多大人吧，就是就担心小孩子听到以后呢，就是说就老是依赖于，就是说别人帮他念经这样子。
啊，对对对对对，不会的，
不会哈，
不会，嗯嗯。
嗯，台长，就是那个我女儿做了一个梦，就是说梦到那个她说去 excursion， 就然后在就是大概花园里面见到一个很大的乌龟，非常大。是绿色的，然后冲他笑。后来呢，不知道怎么的又回到我们家，因为我们家养了一个乌龟嘛。我们家的乌龟呢就有点脱皮，结果那个绿乌龟就扒在他身上，就帮他把那个皮给扒了。
哎呦、
啊！就是因为他有脱皮嘛，就是说可能有点什么炎症之类的，结果那个绿的就帮他弄干净了，没有了。然后后来他就说，嗯，刚拿回来要洗一洗，结果就在那边洗手盆里面洗洗洗洗，结果那乌龟慢慢慢就变成一个黄点了，就没了。
嗯。
这有什么意思
啊？这在梦中是吧？
啊，梦中
啊，凡是梦中做的乌龟都是延寿的象征。
哦。
啊，不管怎么样的举动都是延寿的。
那么小孩子有啥延寿啊？
啊，小孩子照样延寿。小孩子的每一个关过不去，不就没了吗？
哦。
啊、很简单的，那你以为你的这个小那个在中国被压死的那个小？
对对对，那小孩子。
小孩子，你不是两岁吗？如果他做个梦，他念经修行，如果他也是放生的话，
嗯、
对不对啊？他说不定他那个关就过了吗？他就两岁就一活就活了十八岁了吗？
哦，
对不对啊？
是是是，
你以为小孩子不会死啊？哎呀，
台长，那个我平时以前不是特爱做梦吗？自从念经以后，然后我同修就说我阴气重，让我念大悲咒，结果我念了加多以后，确实是就没有梦了。但是今天早上一个梦特别清楚。然后就是说像就是在一个台长，那个地府分不分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啊？
地府啊，地府就是分区域的。
哦，
它是上面的区域跟它下面都有管辖的。
哦，反正也有一个地方就是大概像北京大概像上海这样子。
对对，绝对有的。
哦，因为我感觉到好像是在北京。
嗯，
然后黑乎乎的，然后在广场那里说有人 interview 啊，还是从澳洲回去的，我认识他，但是我一看那人是不认识的。
嗯，
后来正在说的时候，后来就看了一朵云，晚上有朵云，我就跟说你们看那朵云，然后红的桃红色变蓝色变来变去，我说哎，那云你们看啊，结果那云就停在中间了，然后打开一个口，就看见像那个太空船的一个小角，然后呢就出来一个太空人，后来呢大家就看着就吓坏了，然后我就说赶快鼓掌鼓掌鼓掌，然后呢他可能看得见了，结果大家呱的鼓掌，结果那太空人越来越变越大，就是那个太空人呢就是穿得像那个宇航员的衣服，但是他头不是圆的，是那个方的那样子的。然后后来他就冲下面的人招招手那样子的。在他出来的时候呢，其他地方有那些，就是说有点像那种灯管卷成的一个那种光，
嗯，
越变越光，把整个宇宙都照亮了。
嗯。
后来他招招手，见大家都鼓掌了以后呢，他就回去了。然后那云就合了以后。
哎呀。哎呀，那是他真的看见那个阿修罗道来的那个那些神了，
阿修罗道来下来的对吧？
神啊，都是神。
哦，那我之前这次就很开心，就因为那个好像就很 nice 啊，而且就是一个大很大太空船的一点点。但是有一次我做梦呢，就是也是黑乎乎，在就是好像是在不知道可能在地府吧，也是黑黑的，但是就像那个星球大战一样，好多那种奇怪的那种东西。哇，整个天空全满了，哇，就觉得整个地球就没办法，没法躲的那种感觉。
啊，就是这样。
就阿修罗下来吧，那些人。
啊，他很多都是护法神呀。
哦，
在阿修罗道很多都是护法神，嗯。
哦。
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跟天上的护法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分成好多好多波，不一样的。比方说，应该你这个地球应该到了有灾难的时候了啊，那么他们上面就会有很多的反应，他们很多人就会跟着一起下来，就安排这些事情。
是我那个。就是之前做那个满天都是那个什么那个不明飞翔物的时候，我有点吓坏，就感觉到世界末日了，感觉到就是没法躲，没法待了那种
感觉。现在他现在这个世界末日，并不是指嘣一下子整个地球爆炸，他是这样的，他是比方说这个末日指内指外。比方说内末日和外末日是这么讲的，外末日是什么呢？就是地震啊、海啸啊、水灾啊，还有内末日是什么？每一个人的身体现在很容易生癌症的，
对，
动不动就生癌症的，年纪大小不管的，一生癌症嘛就是你的末日了呀，
是，
都是这么简单了，嗯。
台长，还有一个同修做梦哈，做梦说那个念小房子有什么问题？哎，那小鱼还在梦中给他指点嘞。
啊，是吧？啊，小鱼神现在也是进步很大了。
是吧？
啊，
他也可以给人家指点，就说啊，你这个做什么什么不对，然后你呢，赶快忏悔。结果呢，那个同修醒来以后，他说我也不记得是念的是哪段经文，反正就忏悔了的。
是吧？
啊
啊，小鱼说明他也是在梦中指点人家了，说明他现在也有点仙气了。刚才要跟比较近一点。上次有一个老妈妈说跑到澳大利亚来旅游，结果人家做梦做到小鱼就搂着人家，所以后来台长还跟他开玩笑了。
哎，台长，如果像我前一段时间梦就做醒来就记不得，然后突然间白天的时候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情，就好像我跟我这个同学，就是已经 N 年没有联系过的同学，就跟他讲什么让他赶快就学佛念经哈，然后你看现在你好像觉得那个人跟外面不沟通，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说你看那么多人学佛，你不学就好像就不行了。然后你看那个初一十五放生的人多多啊，都拥挤得不得了。后来我心想，我没给他打电话，那可能就是做梦了。
啊，梦中啊，在梦中有时候意识，因为有时候的意识是半梦半醒之间的，你醒过来你都不知道是梦还是真的。
但是我没有给他打电话，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让我去度他呀？
嗯，有可能的，嗯。
啊。
好吧，
我就跟他讲一下。
好。
好嘞，谢谢台长。
好，再见啊，
再见，
再见，拜拜。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嗯，喂，你好。喂。喂。
喂。
喂，你好，你说话。
你好，鲁台长。
啊，你好。
鲁台长，你好，我手机打的了。
啊，你说吧，
哎，鲁台长你好、
啊，
我想请教一下了，就是那个帮我调一下我的经文好不好？
你现在念什么经啊？
哦，我现在在念那个每天就是功课，我报一下给你好吧？每天是大悲咒是21遍，心经是11遍，准提神咒是49遍，往生咒是49遍，大吉祥天女咒是29遍，姐姐咒是27遍，礼佛大忏悔文3遍。
你小房子念多少啊？
小房子是我是21波21波的念。
啊，嗯，那个是这样的，你那个心经念几遍啊？
心经念11遍。
嗯，大悲咒呢？
大悲咒是21遍。
啊，你要多念姐姐咒。
哦。
好吧，其他我不跟你讲。
姐姐咒我是27遍，对，应该几遍？
不够了，49遍。
49遍
啊，消灾和姐姐咒就可以了，其他经少念一点没关系的，嗯。
哦，跟消灾吉祥神咒我念几遍，我看一下。
49。
也是49遍是吧？
嗯，好吗？
哦，好的。那还有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求个孩子了，应该还要，这些经够了吧？
不够的。
啊？
求孩子不够的，要许愿，要放生啊。
嗯，我是每个月就放生2次啊，许愿呢就是我现在是每个月吃10斋菜。
你要这样单这样的许愿是不够的，你这个许愿都是内许愿，要用外许愿，什么就是说自己修心，这叫内许愿。许愿对外要怎么样怎么样发心啊，救度众生啊，我要给人家看书啊，救度众生啊，去度人啊，那叫外许愿，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所以你自己现在就是说外许愿实际上就是接近大乘佛法， 自度度人，如果内许愿呢，就是自己好好修，听得懂吗？好了。
好的。
嗯。
啊，还有卢台长，我是想问一下，我就是因为呢，要上班的平时啊，我就是功课分成，早上、中午、晚上可以吧？
早上、中午、晚上都没问题。我告诉你，你这个人气量跟我大一点，你才能生得出孩子呢。你现在气量太小，你听得懂吗？
嗯。
什么话，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
嗯。
不可以的。
嗯。
听得懂吗？
哦，明白明白。
哎、好不好？
哎，还有，我想解一个梦，卢台长。
啊，你说。
哎，我就是前段时间梦见啊，就是在放生啊，放生蚂蚁啦。就是蚂蚁啊，我不知道好像知道那个蚂蚁好像碰到什么大问题啊，就是那个我好像就是让他们放生到寺庙里去，结果呢我跑到寺院一看蚂蚁还没有赶到，我就回过去看，趴在地上去看啊，结果有前面有三个蚂蚁已经气喘吁吁的快爆了，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很简单，你实际上在梦中蚂蚁就是一种麻烦。
哦，
明白了吗？如果蚂蚁离你而去，你的麻烦就少了。如果蚂蚁经常围在你边上，你打也打不死的话，这就是你麻烦不断，听得懂吗？
哦，
就这么简单。你蚂蚁现在你看着它，你把它放跑了，实际上你就是减掉烦恼了。
哦，
好了，好事情了。
嗯。好的好的。还有再请教一下，就是我帮我同学问一下啊。
嗯。
他就是那个好来着，哦，他对对，就是那个念经的时候啦，是否可以是否一直要双手合十，还是可以任意摆放？
念经的时候可以任意摆放，双手合十的话呢，手干净一点了就没关系。但是呢，一般的念经的人呢，比方说自然下垂都没关系，主要念经是念心，听得懂吗？台长现在不追求大家的，比方说行为啊、举止啊，在念经的时候，当然你有这个境界是更好，因为我们是在家居士啊，我们不能给大家弄太多的严格的东西的，你明白吗？所以呢，自然摆放，只要念得好，照样一模一样效果。当然了，如果你能够合掌，你如果合掌的话，心很诚的话，那可能就是更好一点。但是呢，你就算合着掌，你心不诚，脑子乱想，那我告诉你，你白两个手白合掌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很多小孩子就像很多小孩子上课一样的，两个手放在后面，眼睛盯着老师看，像真的一样，脑子里在想我待会怎么玩游戏机的。你说这种孩子有什么用啊？学得好科目吗？明白吗？
对对对，明白明白。还有就是台上，就是我们供水果的时候呢，就是供台上面可以放一样的水果吧？就是
可以，完全可以。
哦，明白明白。
嗯。
跟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哈嘞，我有个同学就是70岁，他年纪啊，他就是每天晚上念49遍大悲咒。在你每次念到21遍左右的时候了，头皮会发麻发胀。在你而且你在烧小房子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感觉。那是什么情况？
念什么经啊？
念大悲咒。
大悲咒头皮发麻发胀是吧？
对对对对。
啊，没什么大关系的。大悲咒这个力量太强了。大悲咒本身对人自己本身自身就是一个震撼，然后呢，大悲咒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效果，就是说当一些散灵啊、一些邪灵啊上你身的时候，或者在边上你念大悲咒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害怕和不开心的。明白吗？得把他们赶走，然后呢，你叭叭叭叭叭再念的话，他们有时候弄你一下，他就走掉了。所以你就会头痛。明白了吗？所以我叫你们大悲咒不要跑到有目的的去念，你听得懂吗？就增加自己的能量就可以了，就像你们练拳一样，你们练了拳是防身的是最好，练了拳为了打人啊，麻烦了。明白吗？
明白明白。刘太太，您帮我看一下，我今天的练得怎么样了？
今天不看了。你好好听我的话，你现在修的还不够，气量不够大，这台长已经给你点出来了。还有，自己我告诉你要放生，要放得多。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你不要小气啊，这个小气不来的。我告诉你，这种事情全是用心来做的，天上菩萨都看得见的。不是说你自己让自己舒服一点，我每个星期放两，每个月放两次，我一个星一次放一条，那也叫放生啊。 性不一样的，听得懂吗？
明白。
啊，台上做任何事情，我用不着跟菩萨讲的，菩萨都看得到的。你要你们每个人做什么事情，实际上菩萨都看得见的，用不着做给活人看的，明白吗？
嗯，明白明白。卢台长，我非常感谢您，谢谢您。
好，
谢谢
好好修啊，嗯。
嗯，谢谢。
好，再见，再见。
再见啊，哎。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你好，是卢台长是吗？
是。
喂，啊，你好，你好，是这样子的，我有两个梦，我想问一下你。
啊，你请说。
喂。
啊，你请说。
啊，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个梦，就是说我的爷爷嘛，9月10号过世了，然后10月3号的时候，我就梦见他到我们家里，就是附近的一个弄堂。然后呢就穿的还算整洁，但是衣服有一点点破，然后就是我那时候要搀扶他嘛，他不要我搀，然后他就跑，然后他就好像手上一下就变出来一个像那种伞架一样的那个阳伞的架子
啊。我想问问你，
就着那个伞架，
我想问你爷爷已经走了是吧？你爷爷
走了，对对对，我就想知道这个梦他是不是要告诉我些什么，然后他就急急的走了，然后走到一个地方就摔了一跤嘛，然后我过去我还没去扶他，他就自己爬起来又走了，然后我就看看那个他摔在那块地方，那里的石头就像榴莲的那种样子一样。
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个是说明你爷爷啊，现在你们给他操作到一半，听得懂吗？操作的不好啊，小姐。
不好，那就是说是这样子，我们家里人呢是打算冬至给他落葬的，然后我跟家里人提议，我说我们就不要烧锡箔了，我说我给他念小房子，然后我们家里人的意思就是说还是先按传统的办，所以我现在我不知道因为我想，如果我也就一个多月了嘛，我帮他念的话，那他们又做传统的仪式，那我不是白搭了吗？
白搭也不会白搭，你没有办法，这种事情家里有人就实际上就是阻碍就是孽障，所以实际上有时候台长也是真的很生气，那些人不听你的话，有时候台长真的有时候想想你，比方说像你现在这种人，比方说台长如果帮你忙的话，对不对啊？如果台长跟你境界一样低的话啊，如果台长不是菩萨的话，我就可以说叫你爷爷马上给你们家里人点颜色看看，晚上托个梦，然后卡住他们脖子，然后让他们马上每个人都发烧，这种都可以做的，你听得懂吗？但是我们学菩萨，我们是菩萨，我们就不能这么做，你明白了吗？所以对家里人，对家里人这些不幸的人，你有时候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那就是说目前来说我还是尽我的自己的能力，就是能给我爷爷念就给我爷爷念了。
对，他如果烧锡箔的话实际上就是没用的，烧下去是没用的，没用的话呢，
我听说的呀，
没用的你让他们烧吗？因为你爷爷等于现在还没上天，所以你就是烧了也对他影响不大，你主要是小房子，如果等到他上了天的话再烧锡箔的话就会把他烧了掉下来，你听得懂吗？
那我想问一下，那跟他落葬，因为我们冬至打算去落葬嘛，就是说有没有时间，比方说我是必须在落葬前一定要帮他念完多少多少
啊？那当然了，那当然在落葬之前你能够已经把他的灵魂已经弄掉了，那多好啊。
那我是要念几张小房子呢？我现在赶紧了，没一个多月了也
啊。那你自己尽自己努力念了，明白了吗？
多少张多少张没关系吗？
不，当然了，你越多越好啊。
啊，好的好的。那还有一个梦，就是说是这样子的，我呢是因为现在开始修卢台长的那个法门了嘛，然后我现在了解到，因为我之前有流过产的那个小孩，打过胎的嘛，然后就是说我现在也是开始念小方子给他们超度，因为我今天我是10月29号刚刚开始念，我先念了一张，然后我就先化掉了。然后当天早上我儿子起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妈妈我做了一个梦，我说你梦到什么？他说我梦到好多小朋友在玩水。我一听我就在想肯定是跟这个有关系，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有几个小朋友？他说有好多我数不清。然后我说小朋友都穿得好吗？穿得怎么样？他说有几个穿得好，有几个穿得不好。然后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个就很简单了，那个是下面的专门很多的小孩子在一起的，明白吗？你明白吗？叫 实际上就是像婴儿痰一样，
听清楚，
就是像婴儿痰一样，这个地方就是有点像婴儿痰。
哦，
就是一个，比方说日月潭啦、啊，什么潭什么潭，它是婴儿潭。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很多的小鬼都在那里的，你听得懂吗？
对呀、啊，那我跟怎么？
就是说没有关系的，就是你所打胎的孩子也在这个里边，并不代表你看到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你都必须要超度，听得懂吗？
哦，那我知道，那我
你就超度你自己的就可以了。
我就什么，我就什么。
你就超度你自己的孩，打胎的孩子就可以了。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然后就是说我儿子当天那天嘛，就是跟我说梦的这一天，他起来，他跟我说，妈妈，他说我怎么像魂都没有一样，我根本不会走不动。他这么跟我说，所以我听了挺害怕的。
啊，没有什么害怕的，这个很简单。刚刚醒过来的时候，跟下面是接着鬼的。就是接着轨道的，所以你上来的时候是魂魄不全，路都走不动，就像一个人刚刚睡醒之后，你问问他两个腿是不是发软，明白了吗？
那为什么这个梦托给我儿子，不是托给我呢？
哎，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你打他的孩子到，那你为什么你打他的孩子到你儿子身上来跟你闹啊？很简单道理。
那就是说，卢台长是这样子的，你帮我看一下功课好吗？我现在功课。喂。
啊，你赶快讲啊！
喂。
你赶快讲啊！我说你赶快讲啊！
是这样，是这样子的，我的功课现在就是说我给自己念七遍那个大悲咒，然后给我儿子念十，我看一下记录，我每天念的经记录下来可以吗？这样子。
啊，可以，你说吧。
我是这样子，我现在给我的小孩念十七遍大悲咒，然后我自己念七遍，然后我给我老公念七遍，心经给我小孩念二十一遍，然后我七遍，我儿子我老公也是七遍，然后往生咒是我给儿子念二十一遍，我自己念二十一遍，姐姐咒是就是我跟我儿子的姐姐咒，跟我老公跟我儿子姐姐各二十一遍，然后准提我是四十九遍，给儿子念二十一遍，然后消灾是给儿子念二十七遍，礼佛三遍。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继续念嘛，好了，小房子多一点，做小房子多一点，小房子多一点，
小房子多一点，因为我儿子对不对，他好像有点注意力缺失，上课就是思想不集中，然后成绩也不好，
好了，
那我想我这样念的话，应该是
可以可以，你现在时间太短了，患得患失啊，
好的，
你自己患得患失太多，
我吗？
对，
我患得患失
啊，
好的好的。谢谢
好了，
再
见再见。
好，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没问题。喂，你好。喂。
喂。
你好。你好。
卢太太。
哎，你好。
啊，你好，你好。我今天想问几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啊。
你说。
就是我们家，这个门呢是对着那个楼梯的肚子下面的。这个要紧吧？
你家的门是对着楼梯的肚子下面，那不是太好的。
那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家里门上挂山水画。
门上挂，往外面挂还是往里面挂？
你当然往家里里面挂了，往人家这里挂干嘛？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问题啊、哦。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个人就说，死了两周年，这是什么意思啊？
做梦啊？
不是，是周年，过周年，这是。
过周年嘛，很简单了，死的那一天到正好这个一年的时候叫一周年。那么，再过一年的叫两周年。听得懂吗？
怎么过就是。
怎么过嘛？实际上，他就是说，按照中国的传统呀，过周年的意思嘛，就是弄点菜啦，把他的那个像弄出来啦，供一供啦，烧点香啦，这是传统的，你听得懂吗？烧点锡箔啦，这是传统的。
那我们现在观音那个呢？
现在什么？
现在我们学呢，观音心灵法门的是这样。怎么做法呢？
怎么做法就很简单了，你可以给他把他的，比方说到一周年的时候，把他的像请出来，放在那里弄一杯水，然后呢自己前面弄点水果，弄个香炉，然后呢把香插上去，然后呢给他在边上念一个小时的经文，然后呢就比方说有时间嘛你就念，没有时间呢你就把小房子烧掉，然后给他磕个头。跟他 讲某某某长辈，希望你能够在天上，希望你能够上去，希望观世音菩萨慈悲你，让你能够到天上去。
哦，对、
啊。就这么祭奠一下就可以了。
哦。
实际上你祭奠不祭奠，他最要紧的是小房子，就像人家客人一样，你到人家客人家里来说，哎呀，我来看你了，你来看我的话，你空手来的话，人家还不要你不要来了，还要陪你讲话，人家累不累啊？
对。
你拿点东西来的，对不对啊？
嗯。
很简单的道理啊，跟人家一样。
那么念经的话，念什么经啊？念
小房子呀、啊，小房子呀、啊，
就、哦、
烧、
哦哦。
在边上就给他念小房子，念了给他烧掉呀，最好的。
哦，是这样
啊。
啊、
明白吗？
哦、
嗯嗯。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
啊。
如果说吃素，我是吃素的啊。
嗯、
吃素呢，跟家里人的那个菜呢没有分开的，就是，大家一碗都盛在一起的，这样可以吗？这样算吃素的吗？
吃什么素啊？这叫什么吃素啊？这个一碗这里边是红。
吃荤的那个筷子也进去的。
啊，这个就无所谓了，这就算了，没有条件就算了。但是问题，
哦、
我指的一个碗里边不能有荤的和素的在一起。
那不是，那不是。
那筷子嘛就算了，一点点了。
啊、
有时候就是如果你要是方便家里人都听你的话，你在家里有权威，那么你就可以说大家用公筷、
哦、
用一个公勺。如果你没有权力的在家里啊唯唯诺诺的，那也怕家里孩子讲你啊，老公讲你啊，你对不起，那你就忍耐一点吧。
哦，
或者有一个方法，你给他们，你吃素他们也不反对你，你就弄点素菜给他们吃，你自己弄个小碗、
哦、
把素菜放在里边，你吃你的他吃他的不就好了吗？
哦，
对不对？
哦，
嗯，
哦，
好吧。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
嗯、
那个经书的吧，经书我们在念经嘛，他们跟我们印的经书呢，用彩色的可以吗？
经书什么叫彩色的？
用彩色的那个彩色的那个颜色的水了印出来的那个书经文。
啊，用彩色的水。就是彩色的印墨是吧？墨。
哎，对对。
啊，颜色要有讲究的，不要颜色太多，不好的，嗯。
不好的是吧？
啊，颜色最好黑的嘛，好了。
嗯，那么他们已经印出来怎么办？就是说。
印出来什么颜色了？
嗯，粉红的也有，那个黄的也有。
哦。
嗯、大概有几种。
哦，就是那种金门是黄颜色的。
黄颜色，它里面有几种颜色了，就是。
哎呦，这个不大好的，嗯。
不大好，那我是觉得有点不是味道，就是说。
当然不是味道。
我也讲不出道理。
肯定不是味道，我告诉你，道理很简单。
嗯。
道理就是说，什么颜色配什么气场的。
哦。
明白了吗？
哦。
那你如果不讲颜色的话，人家死人了，你穿一件花花绿绿、红红大绿的去，人家不要把你骂出来的。
哦、
对不对啊？如果人家结婚了，你穿的完全是像带披麻带孝一样，人家不要把你打出来的。
哦，
对不对？明白吗？颜色很有讲究的。
哦，那这个印出来经文就说，要怎么处理呢？就是、
把它包起来。
啊。
包起来。
嗯。
包起来先横放的，横放一段时间，半年一年之后再处理掉就可以了。
哦。
好吗？
哦。
嗯。
嗯。还那个处理掉，那送到庙里去还是？
哎，你这种人属于没有智慧的，你要我讲什么话？处理掉我就自己处理掉了。
哦。
听得懂吗？
哦。
反正不要烧掉就可以了。
哦。
明白了吗？
哦。
不烧掉还在人间，很多人烧经文呐、啊，傻得不得了啊。
嗯。
明白了吗？
哦。
好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了，以前我现在是请了那个观音堂的那个护身符了。那以前我们呢，人家跟我念的经的那个护身符呢，那怎么这种经
一样跟刚才说的这种能送到庙里最好。
哦。
凡是有形象的最好送到庙里，没有形象的给我放在家里放半年一年的就把它处理掉了，好了。
哦，这样的。哦。
嗯，
这样好。
好吧。
嗯，还有一个两个梦啊，一个就是我女儿做的梦呢，她找工作呢，她把那个简历呢送打给那个电脑里打给他的同学，他晚上做梦对吧，然后呢这个简历打过去以后呢，就突然就有一个手过来掐他的脖子，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简历的问题，那你女儿本来就有人要掐他脖子，不送简历的话也有人掐他脖子，你听得懂吗？
哦，
跟简历没关系的。
哦，
好了。
那有什么办法那个？
那就叫鬼压身啊，很简单啦。多听听，多看看，多听听台长节目，多看看台长博客，里边都有的。
嗯。
明白了吗？
嗯。
那，我告诉你，说你女儿阴气重，
嗯，
或者有灾有难，或者有灵性上升，念小房子呀，平时没有念经的，你女儿又不念经的了。
念经，她念了几百张了，倒
是。是吧？那赶快给她烧了就好了。
嗯，就是这样。
好吧。
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想请
问。怎么问不完的？
啊？
你给人家问点时间，好吧？
哦，我再问一个。
嗯。
我再问一个。
啊，你一共问了一个。
嗯、我没办法。
赶快。
嗯，灶王爷就是马上要过年了，灶王爷上天，那怎么样处理？我们都是要点香做的。
灶王爷的话，实际上一样道理，你只要供拜就可以了。
供拜怎么供拜呢？
你就嘴巴里讲嘛就好了。你烧香的时候说灶王爷可以，你或者给小房子也可以啊。听得懂吗？
就在观音菩萨面前说了。
对。
不要在灶间里面点香。
哎呀，你们真的很傻！你想想看，你比方说你现在人家是管监狱的，你就跑到监狱去说你的工，你就生活在监狱里啊。他是爹派在监狱里的官，他是灶王爷，是管灶王的，并不是说我就在灶。就是厨房里，你听得懂吗？
啊，
所以很多人不懂的这个道理。你比方说，这个人在人间，他是卫生局的局长，是专门管人家倒垃圾的。那你就跑到垃圾队去找他。
就是。
到垃圾队去供他，人家有 office 的呀，你听得懂吗？
嗯。
都是菩萨，都是神啊。神要有神台的呀，菩萨们要佛台的呀。明白了吗？
好。
所以很多人不懂啊，把观地菩萨供在地板上。
哦，你想到观地菩萨，我想起来了。台长，我一个厂里，我就是孤儿寡母那个救助厂房的那个，就是现在厂呢是稍微好一点了，但是老是不顺利，怎么办？要供什么？要或者念什么经啊？
哎，你就自己好好念经嘛，好了，小房子多烧一点，好吧？
是这样。
啊，自己搞工厂的话嘛，自己要多多的积善积德，不要自己能赚钱就可以了，不要管人家赚多赚少。明白了吗？气量大一点。人家比方说有时候偷偷懒，你也不要太严格，明白了吗？孤儿寡母的话，也要自己要好好的对人家善良。
对。
啊，什么事情啊？你讲老实话，多一分少一分，人家偷偷懒的话也没有办法。
对。
有时候只要你自己赚钱嘛就好了呀。
对。
孤儿寡母不照样这样赚钱呢？赚钱了嘛，自己要记住要懂得布施啊，要对人家好一点。
现在还没赚钱，就是我想。怎么念什么经，就是
啊，还念什么经呢？还要赚钱？你就自己没赚钱的话，你开它干嘛？
哎呀，
你跟我讲这话干嘛？
就是、
没开那么久，
老头子死掉了，没办法，没人那个我。
没人那个的话，你就慢慢没有能力就把它卖掉，有能力嘛就好好做下去，很简单，卖掉不是钱啊。
卖不掉。
卖过了。
不是卖的，住的人很多，我们房子又是住的，搞不掉，所以说没办法，真的撑下去。
好了，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了，我不会跟你讲这些的。
我知道，我就是请教，就说有什么办法。
好好念经，没有什么办法，孽障越少，生意越顺，很简单，孽障越多，生意越不顺。
那么，小房子烧给谁呢？
小房子烧给你的药精者呀。明白了吗？老头子死掉了，我告诉你，就是跟他自己做生意也有关系，好几种的。有的是心灵不正，有的呢是身体不好，太努力了，太卖力了，为了赚钱。我告诉你，很多人啊，早点念经啊！我告诉你，拼命的为事业啊，拼命的为了赚钱啊！哎呀，这个订单也不行，那个订单也不能放掉，到最后嘛，人没了呀，很简单啦。你以为你老头子现在放心啊？放得了不啦？钱，如果他自己好好的，当时好好的修修心，什么事情都不要太过分，慢慢的、慢悠悠的赚嘛，有一个公司慢慢的让他做嘛。 那哪会到今天啊？人走了好了，现在留给你们反而倒霉了，看见吗？
我们家孽障太大了。
对了，这句话明白了就知道。
我家孽障太大了，我是拼命的在念。
好啦。
哦，
好好念经啊！嗯，再见，再见。
谢谢啊、
嗯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哎，你好，陆太太。
你好，嗯。
哎，今天缘分打通你的电话了，有的电话很忙的呀。
你好，你好，嗯。
哎，你好，我是中国大陆，在上海。
啊，你说吧。
哎，我现在麻烦你给我看一下我的图腾，好吧？
今天不看的。
今天不看的。
啊，二四六，嗯。
二四六啊。
啊，今天是悬疑问答。
今天悬疑问答。
对，平时是二四六，五点到六点。你否则
五点到六点是
你打不通的。
那是我们大中国大陆是两点到三点，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对，
嗯。
我、今天不看图腾的。
对，今天你有什么大问题的话，你讲给台长听，台长可以教教你念什么经。
哦，我大问题一直没问，我就相信给我看看图腾，一个身体嘛有点虚，这个肾脏比较虚。
相信不相信菩萨？
我相信菩萨的呀。
念经不念经啊？
念经的。
已经开始了吗？
我经常念经，我不好意思，我是一个出家人。
啊、哦，出家人是吧？啊、哦，经常念经，那你出家人，我给你看看吧，嗯。
哎，好的呀。
好吧，你是几几年属什么的？
我属羊的。
啊、
哦。我今年45岁。
我看看啊、
哦。我是1967年9月18日生的。
啊、哦，我知道，嗯。
哎，好。
那首先你的肠胃不好，
肠胃啊，
啊，还有
肠胃就还可以的，
哎，腰啊，你听我讲下去啊，
嗯，
腰不好，肠胃不好，还有你的关节以后会越来越差，
嗯，
明白吗？还有你经常会头痛，晚上睡觉太少，失眠，
睡眠少，对，
对了，睡眠少嘛就是5-6个小时呀，最多了，嗯。
对、嗯，
啊，这个看得都很清楚的。你现在这个羊走来走去，边上都有篱笆。
都有篱笆。
篱笆就是走不出去啊。嗯。
哦，走出去的。
啊啊啊啊！
哦。
然后那个身上的羊毛还是有的，但是呢，你这个脊柱不好，就是从脖子后面那个颈椎啊，一直到腰这里一根东西啊，颈椎啊有点歪啊。
啊、哦。
所以你经常会有时候觉得，哎呀，好像这个心神不定。实际上，这根颈柱啊、脊柱啊，就是关系到你的心脏啦、啊，关系到你的脑子思维啦、啊，它都有影响力的。
嗯嗯。
所以脊柱很重要的。所以你睡觉的时候，可能的睡的那个姿势啊也不对。
我睡觉一般是侧卧和仰卧。
啊，你
我一般是吉祥卧，像我出家人的吉祥卧或者仰着睡的比较多。
对对对，你要当心的，因为有时候你睡觉的时候、
嗯，
我不知道你怎么睡，反正我看你这根脊柱，要么就是家里先天性的问题，你现在有点驼背，就是人啊整天背驼着，嗯。
那还好呢，感觉现在还没驼。
啊，嗯，你要当心的，你眼睛倒、
哦、
你眼睛倒挺好的，嗯。
啊、
我看出来你眼睛很好的，嗯。
啊，对。
其他的就是一个颈椎，还有刚才说你个肠胃，你一定要当心的，嗯。
嗯。
肠胃你曾经有过胃病的，嗯。
曾经有过一些胃的炎，现在一送好了。
看见了吗？
好
的。看见了吗？
嗯、
你以为好了、嗯？我告诉你，胃窦炎实际上是个很危险的胃病，胃窦炎可以治人命的。你这个胃窦炎当时你治好的也不是完全治好，你是吃了点药，而且吃东西当心才会好的。
嗯。
实际上没有根除，你听得懂吗？
对对，知道
了。啊，你逃都逃不掉，台上看得很清楚的。还有你的手啊，你有一个手臂啊，有点酸痛啊，就是手臂啊。
嗯。
肩膀这个地方啊，嗯。
啊，有一点对。
啊，抬不起来，就抬不到很高，明白吗？
哦，
嗯，
那倒不呢，那两个手抬得很高呀。
啊，就是
暂时没问题。
啊，暂时没问题。右手靠肩膀这个地方有点酸痛。
这暂时还好，还没发现酸痛。
嗯，嘿，你试试看。
以后可能要痛了。
台长今天跟你讲的，你把录音录下来。你录下来之后，你看看台上讲的对不对？我讲人家三年前的事情，讲了人家三年之后就发了， 我说他什么时候莲花，
我用笔在记呀、
啊。
嗯。
啊，你一定要记住，
哎、
好吗？
哎。
是啊，你应该像你现在这个情况，应该多念心经。
多念心经是吧？好的呀、
啊。你多念心经。
啊，好的。
好吗？
阿弥陀佛，我这个电话卡只有一分钟通话了，又真的很
啊。啊，那你有什么问题？
我也没什么久，就想给你我哥我看一下图腾，你今后怎么样、
啊？我刚刚看了，我刚刚看了你这个属羊的，首先你要走出来不容易，你这四边都是篱笆墙。第二，
哦、
你的脚科踩的羊踩的泥巴里面太深了。
嗯。
那、就是不容易、哦，就是你好像老觉得有压力。
哦，对，是这种感觉，对、
啊、
对
不对啊？
嗯、
老觉得有压力，而且呢，还有呢，就是老觉得心里啊很烦呐、啊，烦躁啊，啊、就是打坐的话，你都稳不下来啊，明白吗？
嗯，对对。
啊、还有啊，你的记忆力比过去差很多，嗯，
比过去差一点，嗯。
啊，明白了吗？思想不容易集中，嗯，嗯，好了，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你好。
你好，台长。
哎，你好。
师傅你好，你好。太高兴了。我那个，帮我那个接一个梦吧。就是我就是前两天做梦，就是那个佛台的左边，就是说长出很多的竹子，那细的好几十根那样的竹子。
就是佛台边上长了很多细的竹子是吧？
对对对。
当时在梦中感觉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
挺好的感觉。
感觉挺好的，你知道你是供的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知道观世音菩萨紫竹林中观世音，听得懂吗？为什么我们有事要供一点富贵竹啊？
啊，是是是。
明白了吗？好事情，恭喜你了。还有什么问题？
好嘞，好。那个，师傅，还有一个事，就是我那个这两天不是去发书嘛，就结了一个善缘呀、啊。这个大姐真的很感动，她呢就是说，她觉得她自己身上有菩萨，她就是说以前经常生病，她生病了，后来她那个什么，后来上一上普陀山，她今年是55年属羊的，她就是说上普陀山以后呢，她就想那个回来以后就有一个功能，就能也能看天眼给别人治病。他治病了，可是他不是很会念经，就会念一个大悲咒。
嗯，
就念一个大悲咒，他就治了很给别人治病，治了很多的病。
首先，你现在想替他问问题，对不对？
对。
好，台长告诉你啊。
嗯，
你听我讲。
他发心了，1万块钱就是我们刚印完书，台长的书，一面三分的时候，1万块钱的书他刚印到、
啊，
然后他把自己的房子都卖了，
啊、
卖了以后就发愿，3年之前就求一个事儿，想就是开一个养老院。不过现在这个已经菩萨都帮他实现了，就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啊，3000多个平方，他想办那个养老院。他就说我想问问他这个做这个事儿这段时间好吗？就是说。时机成熟了吗？可以做了吗？我想问一下。
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你，任何如果有特异功能的人、有天眼的人一定要注意，因为每一个看得见的人实际上在灵界看得见的人很多，但是层次不一样，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对，
啊，层次不一样，所以呢叫他要特别当心他自己呢本身有没有这个能量，他救人的人有没有能量？比方说，你说他如果，比方说他有能力开个养老院的话，说明这个人已经有点钱了，对不对呀？好，
他钱是穷来的，把房子都想卖了，他把房子卖了，要做养老院。
对他，如果这个钱是他的，那他这个发愿挺好；如果他是靠着众生钱的话，他就比较麻烦一点了。
没有没有没有。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养老院开始容易，继续维持怎么办？他如果是不是有商业运作炒作的关系在里边，听得懂吗？这个都是菩萨，就是说看你不是看你发心的，要看你的因种下去之后它有果的。如果你比方说我又是做善事了，我又能赚钱，那这个发心就跟完全为了做善事是不一样的概念，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对对，
啊，你像台长一样的，台长做广告电台，做广告就做广告，我这个不会跟那个跟这个救人有什么冲突的，
是，
对不对？也一定要分清楚，这第一。第二，你救的人有深有浅，有的人比方说他身上的孽障特别厉害，有的人我告诉你，他身上的那些有神啊，或者有分、
啊、
有这么家仙呐、啊，或者有这种精啊，他在他身上、
嗯、
他的能量很大的，你是不是能够看他？就像很多医生为什么看了病人到了最后那些医生都要生病啊，因为为什么他那些灵性在身上，你医生就给他看的话，你把他病看好了，那些灵性就来找你了，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所以这个是冒一定的风险的，所以任何有天眼的人或者有神通的人救人的话，他一定冒风险的。
他现在这个啊，对对对，他现在这个大人可是都不一分钱都不收的，
好，
他很发心很大，一分钱都不收。
我呢，
然后他好像菩萨给他一个功能，就是说他只会念那个大悲咒，然后他就叫人把大悲咒，他不是很有文化，可是就会念大悲咒，然后就把他烧了以后呢，烧就是写了让那些病人就是他能看到他身上有东西，这样念大悲咒，他也不会别的什么功能。
他比较
累，然后他心里面就想着观世音菩萨什么，他梦到了什么青龙南。还有那个观音啊什么的，全是菩萨，他讲的全是正道正面的，很好，他这个人
靠自己不行，靠自己不行，得一定要有名师的，一定要有名师指导的、
啊、
我告诉你、
嗯、
任何的学生，比方说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啊，那你说、
嗯、
你说读大学的时候有的学生特别聪明，对不对？有的学生可以读研究生、
嗯、
读博士生的那种学生，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如果他自己就算有这些很努力的，他没有老师没有教授给他教授的话，他一定会走偏差的，你听得懂吗？
对、嗯，他现在很兴奋，知道他说八九年了想遇见台长这么一个名师，然后他俩很兴奋，这两个大姐就怎么就是说要拜台长为那个就是那个当那个师傅，然后好好在家里修行，不给别人看病了，也不去
对
说就是念经，
对，
然后念经，然后听我的，我说你好好修心念经。台长这么大的功力，是因为台长呢，就是说救助全世界的人，台长都很好，有这么功能，可是台长就是说帮全世界的人，你想要那个发心的话，你必须自己身上有能量，就说你狂念大悲咒心经啊，修心修行，然后救度更多的人、
嗯、
然后他就都听我的，现在就是说啊，在做这个事儿，我就很兴奋、
啊、
就想他说那你给我打打听个电话，问一下想我的颜色什么样，或者我办这个事可行吗？我说一定是正面的、
啊、
不收钱的，都是好的、
啊、我可以给他看、嗯、你如果他打电话呢，我可以给他看看他的图腾他的样子，我都看得到、
嗯、
就是说看看菩萨对他有什么要求，那他要根据每个人不一样的。你知道台长在全世界这么弘法，你看短短的已经有将近300万人了，你想想看这个，你以为台长不付出的，你看我瘦掉几十斤啊，这个不
是
这个不是说你就算是菩萨的话你也得掉肉啊，没办法的。他现在这个能量到底到什么境界，到什么程度，而且他的来历是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地仙呢、啊、他们也是到人间来弘法，也是来助缘的，你听得懂吗？所以有时候每个人的能量不一样，虽然他看得见，但是他不一样，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一样的，我们在人间，那每个人都是人嘛，为什么每个人的能量不一样啊？
嗯，
对不
对
啊？为什么他能做大事，他能只能做小事啊、
嗯、
我们不是都是人吗？实际上在同样在一个冥界，也就是说在阴阳界里边，就是说我们在天上下来的，他也有能量大小的。
嗯，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这么厉害啊？
是他大慈大悲。
对了，为什么还有像天上下来的菩萨很多啊？为什么有的菩萨怎么跟观世音菩萨不能比啊？
对
啊、
对
不对？你不能说人家菩萨不是菩萨，人家也是菩萨，对不对？
对，太太，他前几天跟我说一事儿，他的给人家看病的时候有一个就是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一个这个病人，他身上就是有一个脖子上有一个大公鸡，他看到了、
啊、
大公鸡以后呢，我们这个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他就说给他好吃的给他好喝的，就是给那个病人说行吗？就不同意摇头，后来他知道了个小房子，说那给你送小房子吧，然后说一张，他摇摇头，然后说七张八张，加到八张的时候他点点头，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在那笑，他说给你小房子可以吗？他点点头可以了，啊，他这么有信心，他说我真的我他想这个法门太好了，给吃的给喝的给钱什么都不要，就要小房子，他就下来了。
那当然了，就是这样的，当一个灵性在他身上的时候，你只有给小房子他肯走啊。
对，
明白了吗？这个人呢是这样的，如果他真是一个不收钱的为众生的人，台长就会可以考虑看看能不能啊培养培养他，你明白吗？
对呀、
啊。如果他是为财啊为名为利的，那台长就不接的，你听得懂吗？因为学菩萨的坚决不能为财为名为利的，你明白吗？
对对对对。
所以像这种事情，你如果你慢慢跟小鱼联系一下，如果你把他的情况跟小鱼讲一下，台长看看哪天给他看一下，我问问菩萨看他到底是怎么来历怎么情况。
好
吧，如果他愿意跟着台长好好修救度众生的话，那他像他这种已经有功能的人，他修的肯定比人家快。
对对，
对不对啊？不要急于去救人，要有自己，就像你已经在医科大学了，但是呢你还没有医学的经验，你从来没动过手术，你说来来来我来帮人开刀，你一刀把人开死了呢。
是
对不对啊？
对，
这个要有能量的，要有能量的。
是的。他现在非常听话，还有一个大姐也是经常听你的博客，然后拿到你这本书以后，他好几个月之前又说真是如饥似渴的学习，爱不释手的学、
嗯、
然后他又说发现我能遇见这么一个有能量的大姐，我们一块去渡人去弘法、
嗯、
然后终于就碰到了，我们在一块就说交流沟通，很有信心跟着台长学、
嗯、
真的非常有信心、嗯、
要好好的学、嗯、他只要是正的，台长一定会帮他点拨，因为像这种有点开天眼的人呢、啊、非常容易走偏差，你听得懂我意思吗？首先他走偏差是什么？第一，被财所迷，因为他要钱了吗？人家给他找他找了就给钱了吗？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被什么迷呢？就是被鬼迷，因为他身上有的看得见的，是因为他有鬼在身上，叫鬼眼通、
哦、
那么这个鬼呢就是帮他看，看了之后呢他跟鬼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等到哪一天你鬼叫你干嘛你就得干嘛，你不听话的话他就把你带走，你跟他太好的话他喜欢你他也会把你带走。
对，
听得懂了吗？所以这个一定要归入正道，而且不要急于去帮人家先看。
好，
明白吗？嗯，
好的，好
啊、嗯、还有什么问题？
我先生说，然后我这样就是说他也是叫我给那个打电话，我说通常电话不是很好打的，
嗯，
我让我就说他这个人能量有挺大的，心也很正，我说我可以给你打电话问台长，但是你的心要摆正，人家就说他是大彪子大傻子，说他都不要钱给人家看，什么都不要，就这么一个人挺好的人、
啊、那是现在、
嗯、
要记住、
嗯、
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菩萨的心肠，不懂得学佛，他现在是一个傻傻的帮人家看，等到他一定的时候他一定会变，你听得懂吗？
哦，
就像农村一个妇女一样的，他刚刚到城里来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还是很朴素的很纯洁的，等到他城里一段时间待下来之后，他也会打扮了，他会要钱了，什么都会要了，至少因为他心中没有个目标，他没有个宗教信仰，你明白吗？
嗯，好。
他像这种人有功能，你一定要好好的培养他，他会越变越
好，
而且会弘法帮助台长，对不对？
是
啊、如果他走偏差的话，我告诉你越学越坏，因为他看得见鬼的嘛。
对对，
明白了吗？
是的、我们现在非常坚定信心跟着台长走、然后这个灭贪嗔痴，然后做的时候信念行，要坚信，
对，
要相信，要去发大愿的，要是行动、要听台长的博客、要和台长的心真是不关心一个大心都连在一起，真的、好好去弘法度人。
你跟他讲、首先要叫他好好的修，另外呢你要跟他说他很善良、如果他不为钱真的愿意帮助台长、台长可以跟他接洽，如果他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因为像他这种情况，台长可以问观世音菩萨的怎么样来引导他、因为他可能看到的东西他不一定能够见得到菩萨，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因为他有的人是看两通的，就是说地通和人通，也就是说看得见人还看得见鬼，就是两通，你明白了吗？
好吧，台长、真是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他的，然后及时和那个台长联系，给他看一看，看一看，就是好好去弘法度人，把他正念正法上走。
对对对，要不要走偏，让他引导他，因为你知道，经常看那些灵界的东西，他很容易偏差的。
是
你看来很多神经病啊，他就是因为为什么？他就是因为看见这些东西了，他嘴巴里讲出来，人家家里受不了了，家里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了，然后又打针又吃药，那真的神经病了，你听得懂吗？实际上有些人就是因为他看得见阴的东西，他不能摆正自己的思想。
嗯，
所以这个就是人家说就是麻烦就麻烦这个地方，所以这种人要特别特别当心，一定要正。
是的，
明白吗？嗯，
是的，太长。
嗯，
是，好的。
好，
那个我这两天也是，我这个还有问题，太长。那个我儿子不是考试吗？我给他念了，每天这两天那个念21遍那个大悲咒，21遍心经，然后又念了那个准提神咒，49遍，然后。就是说还给他念了一些那个消灾吉祥神咒了，什么咒的，可以吗？这个功课
可以，没问题。消灾吉祥主要还要给他念一遍礼佛。
啊，念的。
至少念一遍，还要多给他念心经。
啊，好的。
好吧，小房子给他念7章，怎么念？
嗯，好。
其他没什么问题，小孩子要给他多放一点生。
嗯，好。
而且最好叫他去，因为培养他放生的时候，他的心灵就洗一次。每一次带小孩子去放生，实际上就给小孩子心灵洗一次。
嗯，好。
明白吗？他的慈悲心就会出来了啊。
好了
、
那个你多保证啊。
好，谢谢你。
前两天先是去看牙了，我听那个广播里说
拔掉一个牙了，拔掉。
对，还给我们每次做节目也不休息，真的，我就当徒弟的好好的给
出了很多血，
好
给
这个师傅。
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去管自己嘛，
对，我们就是快点成长，快点帮助台长。
知道啊，你们多帮台长救人是最好的啊。
嗯，好的。
台长这样连命都不要再救人，你们都得帮帮台长啊。
嗯，
好了。
台长，你要保重身体。
好，我知道。
真的，全世界这么多人都需要你。
是啊，谢谢你，谢谢你。好，再见啊，再见。
嗯。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嗯。哎，你好。嗯。
哎呀。
哎，
台长，你好，台长。
哎，你好，嗯。
哎呀，
嗯，
那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台长，我没想到自己这么幸运能够给您打通电话。
啊，嗯，
我是那个山东济南共修小组的。
啊，你请说。
台长，我有三个问题啊，你如果要是说的有不对的地方、冒犯的地方，请台长。
啊，没关系，你说吧。
嗯，就是有一个问题，我困惑了很久。
哎，
我觉得有很多同修跟我一样困惑啊，就是台长，曾经有好多那个就是之前学佛的同修吧，对台长这个法门就有一个什么疑惑，说，很多高僧大德曾经说过，末法时期，不能用神通救人，说是佛家的戒律。但是我从来没有在那个就经典里面有过这条，就曾经台长在节目里边说过，就是这个经典里边有很多佛经上都讲过，末法时期是用神通就是来救人的。因为三藏十二部太大了，我们肯定不能一一翻阅。所以就请台长开示一下这个。
台长最喜欢听你们讲这些了，因为他们不懂啊，众生迷惑，所以台长要跟你们讲嘛，对不对？很简单，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末法时期我们伟大的济公菩萨到了人间，他有没有神通？
有。
好，济公是不是菩萨？对不对？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到了人间来救度，如果大家求他有求必应，这是不是神通？
是。
你说观世音菩萨是不是菩萨？好了，很简单了，你就问他，阿弥陀佛有求必应，只要你在走的时候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到他的那个叫西方极乐世界去，你说这是不是神通？对不对？所有的这一切就是给人家的显化，这个显化比方说阿弥陀佛在梦中托梦给你了，观世音菩萨在梦中给你看病了，这个是不是神通？
是，
好了，很简单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吗？你想想看，现在末法时期你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他会相信啊？他又为名为利，你跟他不显神通的话他会相信你吗？
对，很多人都去算命啊，尤其是
对了，
就是
你想想看，
求财的人，
你想想看，现在信佛的人多不多？还是不多呀？为什么庙都开着，为什么大家做和尚还是这么少啊？因为人想不通，因为不是说庙不在，为什么佛经这么多几千年了，为什么学佛的人这么少啊？为什么良心还这么坏呀？因为他们不知道因果，他们不知道要有给他们一个灵验的东西， 如果台长是一个大法师的话，我可以今天讲法，明天讲法，对不对？但是讲法的话，听来听去还是那些相信的人。然而台长现在用这个法门，我现在当场讲出他的毛病，他什么时候死，他身上什么毛病，我讲出他家里的情况，把他讲了，眼睛给我瞪起来，他傻掉了。接下来他就问我一句话，陆台长我应该怎么办，我说念经。我不要他相信不相信，他已经直接念经了，比相信还要厉害，对不对啊？
对对 对, 对，
任何的法门只要能够救度众生，对不对啊？
嗯
啊，那就是实际上这个神通并不是说用来骗人用来害人的，而是用来帮助人家的，对不对？那你说说看，如果刀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没法说。
对啊，你刀可以杀人，但是刀可以做手术台上可以救人呢，对不对啊？你刀可以切肉，但是你也可以说这个刀可以用来防身啊，对不对啊？
对 对, 对，
哎，这个神通又可以救人，但是很多人用了神通去害人。你要看用在谁的手里啊？你说用在谁手里啊？那么我们伟大的观地菩萨，他手上拿着青龙偃月刀，他是为什么？对不对啊？他现在在天上，他是法器啊。那么很多很多的那些护法神，他们手上拿着法器，他们是惩恶的，对不对？那些魔障的，他要惩啊。但是他是帮助人家，他有时候用法器轻轻的一拖，他就可以把很多的人在苦难当中救度上来的。
嗯，
你怎么来解释这些问题啊？对不对？
对，就有一些同修学佛就是很执着，说啊那个某某高僧大德说了那个什么台上这个末法时期根本就有戒律、
啊，
佛经里边有戒律，我说
哎，
这种口业吧，我说我没有看到这种经典、
啊。首先我可以告诉你，经文里边菩萨从来没有讲过这些话。明白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有他认为的高僧大德可能嘴巴里开会的时候或者讲过这些事情，实际上菩萨还有高僧大德他们讲的呢，意思是说我们不去追求神通，并不是说他自然来了你可以不要他，明白吗？也就是说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的是心灵的修为。我们不追求他来了是自然来的，我们能帮助人家最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要去追求。他们把这句话追求变成我们不需要，我们不怎么样，不是，他就理解错了、
啊、
明白了吗？
对，
这些事情
台
长全知道，台长全知道的。
感恩台长，感恩台长。
还有第二个什么问题？
第二个就是您说到这个神通了、啊、哈、
嗯，
我有一个同修非常非常跟台长有缘分，他就是这个怎么说，他学台长法门，就他刚刚学佛就接触台长法门，他只有刚刚八个月。他在学佛之前呢，他就根本就不做梦的一个人，基本上很少有梦。但是呢，就是学了台长这个法门以后呢，他就好像就像神通一样，台长他总是做梦，而且梦到的人都是预示的梦，非常非常灵验，没有一个梦是不灵验的。
这个就是神通了。
他好像梦见过，他是从天上下来的。
他梦见你啊？
不，他说他自己。
他说他从天上下来，要看哪层天呢？
啊，
对不对
啊？
天，比方说你，比方说天有33层天，而且33层天的里边还不包括那四圣道呢，还不是还在六道里边呢？
嗯。
他怎么来解释啊？他天上下来人多了，你比方说我们做人也呀，我们说哎呀他是人呐、啊，他不是畜生，那人类也分好坏呢。
是、
啊、
是、啊、是、啊，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我去啊，我想帮这个同学啊请教一下，他现在是功课是每天27遍大悲咒，21遍心经，2遍礼佛大忏悔文，因为他现在到我孩子吧，可能就他感觉小房子就跟不上，其实他已经念了8个月之内念了500多张小房子，我觉得他功力挺强的了。
对，
先生您看他这样行吗？他这功课这样布置？
这样的功课完全可以，只不过叫他礼佛大忏悔文呐、啊，要念三遍。
3遍好、
嗯、还有叫他经常要许愿，
经常许，对，他许愿了，因为他现在孩子太小，才1岁多吧，那个就是，然后他就说要随缘度人。您知道吗台长，自从学了您的法门以后、
嗯、
都是有的人都找上门来找他，就是跟他学有跟他学念经，都是找上门来找他。
太好了。
对，但是真的是，所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台长，我想接着问一下，你在修行当中像他这样，他怎么应用他这种功能？因为他现在挺困惑，他总是不经意之间。
他现在这个人也有特异功能的。
他就是学了开朗法门，开始信佛以后才短短八个月，然后就经常做到预示的梦，他没有见过的人。
哦，那
过两天，
那是
梦见的人是一样的。
那就是等于实际上就是学了心灵法门之后，他开窍了。嗯，
对呀，我也是这种感觉，台长。你说他去，
这个人你就叫他好好的学，叫他不要去追求。那个我倒用了那些老妈妈的话了，不要去追求神通，听得懂吗？神通这个东西不要去追求，自然来了也不排斥它。没有的话，千万不要去追求。追求的时候会执着，执着的话会着魔。
不执着是吧？
执着会着魔，听得懂吗？
嗯。嗯，
所以台长这些实际上跟大法师讲的话都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只不过是断章取义，他们搞不懂啊，有几个人搞得懂了？明白了吗？
老台长，我前两天梦见您了，其实真的是我就觉得您跟净空法师，您两个肯定是佛佛道同嘛，都是讲道理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台长绝对是正法，净空法师。而且我曾经在就是梦里面梦到台长。一会儿是台长的模样，一会儿是净空法师的模样，就看到我们这个众生啊，就好像我们就是跟您是父子关系这种，我们就在那里玩耍嬉戏，然后台长和净空法师特别慈悲的看着我们，非常和蔼可亲，那感觉太好了，就是我很感恩佛菩萨，感恩台长。
你们实际上台长的有些来历，你们家如果修得好的话，你们都能做梦做得到的呀，嗯。因为有时候等到你们修到一定的时候，就像一个老师开始教你们的时候，你们开始是不懂听老师讲，等到你们学着把老师的东西都是学的差不多了，你们跟老师差不多的境界的话，你们都知道老师学的什么东西了。明白了吗？
谢谢台长那么慈悲，有这样的老师，这是人世间是没有。还有一个问题，台长，就是还有一个比较困惑的问题，就是您经常说哈，这个菩萨是不动人因果的，菩萨教我们就是通过改运来改我们的命运。那我们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很多行业哈，医生啊、警察这些人，还有律师，会经常动因果。那我们生活当中怎么做到？什么叫动因果？什么叫不动因果？什么在帮别人的情况下不动因果？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理解？
好，那么是这样的啊，你不要着急啊，台长跟你解释。但是呢，现在因为时间呢是本来是梁霄先生做的那个移民生活经验台，我只能请梁霄先生再给我们5分钟，然后待会儿梁霄先生让他做足半个小时。那么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也很有兴趣，一定要跟你讲的啊。那么现在我告诉你，什么叫动因果，什么叫不动因果。对不对？首先你要把因果两个字先搞懂，那么这个因是什么地方来的你要搞懂，对不对？你比方说有些因和果它是前世的种的因，那么这辈子的来果的时候呢，你以为是种因了，对不对？你比方说前世你的孩子你是欠他的，那么这辈子他到了你的做你的孩子了，他是来讨债的，对不对？那么他你如果不懂得上一辈子你欠他的话，你一看这孩子，哎呀，怎么这样的孩子，然后你就打他了骂他了弄，那么你呢等于呢在尝受这个果的时候呢，你又造了新的因，对不对？是不是好？那么有些呢就是说跟你这辈子上辈子没有关系的，那么你这辈子去害人家了，你中了这个因了，那么你下辈子要还，对不对？那么你比方说做律师也好，做什么警察做什么东西，他会不会动因果呢？那当然会的。那么这个因果动的时候呢，你看看你到底是动的多大，明白了吗？如果按照现实的，比方说现实的正常的缘分来走，所以佛菩萨叫我们有时候叫我们随缘，也就是说不要过分，什么事情不要过分的话，那你随着缘，你的因果就动得不大，明白了吗？
台长是不是说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救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动别人的因果的，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不要惧怕这个动因果，对不对？
不要惧怕，因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个因有因必有果，你就算不去救人，你就算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实际上你每一天都在种每一天的因。
你
逃不过这个因果的，也就是说这个因果这两个字并不是贬义词，它是一种自然的轮回，它是一种自然的发展，也就是说你今天哪怕吃的太多了，种了下这个因了，你明天胃不好了，那就是果了，对不对？那么你今天去救人家的时候，你人家救不了的话，实际上你动了他这个因了，也是一样， 那么主要是看第一，看你的出发点发心，第二呢，你就算动了一点点因，因为你的出发点是好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果报就是善的。明白了吗？如果比方说夫妻两个在吵架，那么你如果去动因的话，你说哎呀，他说你老公整天打你，你跟他离婚吧。那你这个表面上从人间来讲，你是让他不要再被他老公打了，对不对？
嗯，
你是好事情。但是实际上你动了他因果，他前世他打他老公打得多厉害啊！
啊，对对对，
那你动他因果了。对不对？
明白了。嗯。
啊，如果你就这么劝他，你说你跟他老公念经啊，念姐姐咒，把这个冤结化掉。你这么一讲的话呢，实际上你也动了因果，让他们两个不打了，不是在化解吗？但是这个是动的善因。
明白了。
那你结的就是善果。
嗯。
那因果怕什么？天天都有因果。
只要造业就会有因果。
啊，对对对对，你讲话都会有因果的。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对不对呀、啊？你连打个喷嚏都有因果。你今天这个喷嚏打出去，你有细菌传给人家，那么人家接受了这个果了，也伤风感冒了，你不是中了这个恶因了吗？对对对啊，你不要怕因果的，不要怕的。
好好，对对对，我就明白，因为很多事情比较畏惧这个，所以在救人的时候有点束手束脚。
不要紧张，在你救的时候可能会碰点因果，但是当你救好了之后，你的果报非常大，是善果。明白了吗？
是啊，是啊。
就等于医生在帮人看病的时候，他会冒些风险的。他给人家看病的时候，他因为他要人家伤风感冒啊，人家不舒服啊，你在动的时候，比方说给人家动手术，你可能会把人家这个地方切破或弄坏。当然你是冒风险的。等到你把他手术成功了，你说你把人家身体看好了，你这个果大不大？
是是。
你不救了人了吗？
对，
难道就是因为你怕动手术动了不成功而不去帮人家吗？
对对 对, 对，
道理台长喜欢跟你们讲人间道理的。
明白了，谢谢台长。
明白了吗？
谢谢，
好不好？
台长，
好不好？
那我能问最后一个问题吗？
我的妈！
您今天说你天有33天，可是楞严经里边只有那个28层天，那四层是那五层是什么呀？
这个你可以字典上都查得到的。明白了吗？他有啊、你这个这种东西都是比方说都是定死的东西，你去看、这个书上都有的，慢慢台长以后帮你们讲，你如果真的需要这个我可以专门帮你讲的，好吧、
我太感谢了、
这个都没问题，天上的事情地下的事情它的规矩可多了，它比人间都要复杂，所以很多人以为在人间牛得不得了，等到他一旦失去的时候他什么都没了。
好好，
他可以有权有名有利，你看邓丽君有钱人漂亮，说走不就走了，对不
对
啊？苹果公司的老板有钱有势有名有利，什么都有，说走不就走了吗？有什么？他现在还有什么？你告诉我，对不对啊？
我一无所有
啊，一无所有了。所以要明白这些道理的人，那才拥有。如果不能明白这些道理的人，他永远不能拥有这个世界的。
就是真的是学佛是最大的享受的。
对呀、享受
有您这样的老师，我们更感到很大的福报、
谢
谢您太长，
是精神上的享受，不是肉体上的享受，精神上的享受比肉体上享受不知道要高上多几十万倍，而且可以延续下去的。肉体上的享受比方说你嘴巴干了吃一口冰棍弄一瓶汽水，你喝完了不就是几秒钟的事情吗？对不对啊？如果你精神上一直开心，哎呀，你儿子今天考上精英中学，你可以开心一个礼拜啊，开心一个月啊，这叫精神上的享受，对不对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好不好？
谢谢您笑了，台长。
啊，好不好？
您健康，台长。
好，再见，再见。
谢谢您，
向大家问好。嗯。
哎，好，谢谢台长。
好，再见，再见。
感恩观世音菩萨。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这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么接下去呢请大家呢继续收听梁霄先生的移民生活经验谈，今天晚上会有重播。好。